那你什么时候会看到社会把身体健康放在很前面？对我来说，我就是看到很多老年的访谈。但老年的访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他们经历过了啊，
嗯，
他们经历过那个时间点了，所以他们讲得出这些话。
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维。
世界尽头深夜酒馆这个节目是由两位主持人每个礼拜互相出题，分享生活中观察到这些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事物。那本节主题是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做的事都是好的事吗？开头我们会先闲聊，所以想听正集的可以直接到资讯栏跳转当集的时间轴。那现在时间是晚上9:44，现在时间是3月16号礼拜六的晚上9:44。
那一段直接跳过报时的意义耶。我们赶紧随便报好了。
好，上周立伟做了哪一些事情？
直接 Q 我，我把《译者集叛徒》看完了。那因为我不会在五分推推他，但我觉得他也是一本还不错的书，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是宋英堂写的，他是一个专业译者，是一本在讲翻译的各种趣事。他其实比较像是他是专栏集结出版的
哦。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出很多，包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翻译原来会有这些难搞的事情。好比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或者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John 为什么到底要翻成约翰，
不是因为圣经吗？
对，是圣经，但是圣经原文其实是很古老很古老的语言嘛。那其实它是被翻译再翻译，它里面也有提到圣经现在英文译本，其实大家流通的那个版本已经有在被修正过，只是因为流太广了，有些东西都没办法。或者是大家知道 Coca-Cola 被翻成可口可乐嘛，那这其实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一个经典译作，但他自己就有讲说，其实懂英文的人可以看出来，因为可口可乐的原始成分是
古
柯碱 Coca， Cola 的话是寇拉树的果仁，所以如果真的要加上字义的话，应该要变成是古柯库拉。就如果你单看英文，然后你是个懂英文的人，你可以从 Coca-Cola 就看得出来它是什么样的，它的背后是怎么来的。但是它其实翻可口可乐完全中文其实没有翻译到这个点。他在里面还有举出几个很好玩的例子，像是比方说很多人都会说机翻不好，他就把老人与海的一句开头列了7-8个版本，说你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机翻吗？我相信如果你不是翻译真的太难分辨了，你一定会选错。还有他还举了一个一看就有翻译腔的句子，然后他说那你知道这是谁的句子吗？这是嫌大家有语言癌的余光中的句子。有一句话是他上台对着麦克风说，最后的一曲要请大家帮忙，廉价座位的听众请鼓掌好吗？其他的人不妨摇响你们的珠宝。他说这句浓浓翻译腔的散文是余光中写的。那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当下就觉得，你凭什么来批评我们有语言癌？真是那句话超级不像活人写出来的句子。就是他在里面提出了很多翻译的妹妹嘎嘎，那我觉得他整体而言是很有趣，而且就是他一篇也很短，所以就是吃个午餐就可以翻个几篇，翻个几篇这样子。
我觉得说不定我们有一集就可以来聊这个，因为就翻译蛮常闹争议。
说魔戒，
魔戒最近就骂了多重宇宙，就是也吵了很久。他们要怎么样用翻译去表达原本的内容，感觉这几年也蛮多讨论
啊。但是专业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啦，如果身边有朋友，我觉得是可以来讨论看看。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3月目标另外一个是看时代如何转的弯。我真的看第一章就觉得好感动，因为他第一章在讲同性婚姻是怎么推动。时代如何转的弯是一本作者去访问很多蔡英文时期的幕僚或者是他的同仁同事朋友们，然后去采访出来这8年内或者是更久远，从蔡英文进政坛以来他的改变，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从这些背后的故事或他身边的这些人的角度出发。
刚才立伟讲到，然后就想到虽然上面有人分享，就是他去听了静文学，对，时代如何转弯是静文学的书，静文学时代如何转弯的对谈讲座，然后观众就他就有人就揭露一些好笑的对话，就是观众有提问，对于李同豪提问说小英有看过书吗，李同豪说有，总统府发言人说晚上接到蔡英文电话说这本书很好看，怎么会有这本书？ 像是幕僚有跟他说有过这样的对话，但没有说其实是要以书籍的方式呈现。然后蔡英文就说，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让我掌握到这个进度，就超好笑的，就很像，就真的是一个很处女座的人。然后李同豪后来有说，他之前访问过小英的时候有问他说卸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然后当时小英沉思了一下说他想要去逛 7-11 或全家便利商店，因为他不知道便利商店在卖什么东西、
哦、
然后好像是2018年问的，然后他觉得哇总统真的好辛苦，连便利商店爱卖什么都就是都不能自己去逛便利商店。
这个我想到是、
分享一下
之前蔡英文去上陪审团的 YouTube，就是我们五分队有推荐过的陪审团，然后在里面主持人沈就问小英说他上一次去逛超市大卖场什么时候，他说至少有10年了。
嗯，
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蔡英文的做事哲学，他幕僚形容说他常听到他讲的一句话是 second is best， 就是他认为最能够实现的往往是第二好的事情，最好的往往会有很多人反对，会被批评太理想性不符现实，最后折中协调能够大家一起往前跨一步的常常都会是第二个，但不是说我们就不提最好的、而是我们心中会知道可能最后能够往前走的会是次好的、然后他在里面也有提到748怎么行748四字施行案这个让大家惊为天人的想法产生的当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是一个我现在看到我就很期待，而且作者是那个、作者有很多人，张慧晶、吴景轩、李同豪，但他们的文字都非常的好读，就是一看就会觉得哇我想要赶快看下去，但前提是你对他是 有爱的，是立场是相同的。
然后我上礼拜其实是昨天，我昨天跟浩哥去看了《可怜的东西》
啊，
然后但我没有，
这是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但我要讲的事情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鼓起勇气跟人家说你不要怎么样，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可怜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设计上很用心，然后它的镜头跟妆造也都很用心，配乐也很用心的一部作品。然后所以我就不懂，就是在中间的某一段，然后就是我右前方的那个女生她就拿起手机，而且她拿起手机以后他也不是例如把手机缩在自己的肚子前面这样子偷偷打字或者是偷偷查看讯息，不是，他是把手机很自然而然的用摆放在自己胸前大概可能20公分的位置，就是很淡然的在用手机，而且他其实有把手机调暗，但是因为他打开的 app 很多都是亮色为底的 app， 所以就很刺眼，所以我就没办法不看到他在做什么，我就看到他先回了 line 然后再滑脸书，而且有往下拉重整脸书看影片，然后分享影片，然后再回到 line 再回讯息别人，然后再滑脸书，然后再重整一下，然后再滑 line， 然后再往下滑到某一个很下面的对话，然后再回那个对话，就是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让我困惑不已。就是
奈德在演什么已经没印象了、
就是、有，我实在太有印象，因为我实在太好奇这部电影有无聊到就是你需要滑 YouTube 吗？
心里就在想你这个可怜的东西，
就是就是，而且我就说嘛，因为他今天手机不是例如缩在自己胸前，然后很紧张的打字，感觉在回一个很急的东西，而他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在回东西，然后好几次打开自己的亮度调整页面，一开始调亮，后来又调暗，所以他其实知道这件事会干扰到人的，然后所以我就有点不懂，因为其实以往例如如果有人手机响，那他可能就会紧张的把它关掉，或者如果有人要看一下手机，他就这样呜一下，然后可能看一下滑一下或是回一下，所以我都觉得还好，他就算做了2次我可能也觉得还好。可是让我生气的就是他 很自然而然的这件事情。
他一个人吗？
对，他一个人，因为后来他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就是我有自己帮他想了很多理由，说不定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 YouTube 影片，因为都是一些狗狗猫猫的影片，我在想，诶，还是其实这是他的工作，就例如然后那个是有九点了，
贴
文
文
案上线了，对对对，但看起来又微微有点不像，因为我说他看起来就是不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嘛，所以反正我就有点困惑。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把就我本来盖着外套，我本来还把外套拉上来一点去遮住那个他的手机发出来的光亮，但后来因为实在太久了，然后我也的确觉得会干扰到我看这部电影的状态，
九是九到五分钟这样子，
三到四分钟。其实然后以角色的对话来说，以角色的对话已经切换过两段那种，你懂吗？就那个随时间感会很长，所以我就这样凑过去跟他说，不好意思，你的手机太亮了，有点干扰。就好像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哦不好意思，他就收起来，后来就再也没有看。所以我也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知道会干扰到人，但是我就是为愤怒。我觉得那个把他往下拉重整 Facebook 跟 YouTube 的那个画面实在太让我震惊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干扰到我还好，但如果让我感到愤怒的话，我好像就比较愿意去做一些争取的事情。
阿浩哥在旁边，
跟大家分享这个哦，有他在旁边，然后但因为好像他的角度看不到，因为浩哥在跑 Roca 以后，他后来就问我说：“哎，你去跟那个女生说什么？”我说：“哎，你没有看到他手机举超高吗？”他说：“哦，还没有看到。”但他说好像他的前面的人也有跟他隔壁的人说：“哎，那个人在做什么？”但他因为他看不到，所以他不知道。
恭喜我们本节目主持人靠高雅新年许下的愿望，要成为一个可以承担冲突的人。
还好啦，我印象中我好像也有遇过那种在对话的，就真的是对话。哦，想起来了，我在看《悲情城市》的时候，我后面有两个人在对话，而且他对话的方式是那种你会
在讲剧情吗？
大愤怒的那种。哎，你知道那个是导演吴念真吗？啊，就是谁耶？就是这种的，就是你知道他是个导演吗？还是个主持？就是他就是，你会觉得
直男收脚。
哇，硬要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彰显自己很厉害的这个状态。
我搞不好还不一定会去
你说手机滑这么久，
对，
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有尝试过，就我有说我有把
踢他椅子，
就是外套拉上来一点直接盖住，然后但我觉得我要为了他然后整场一直举着我的外套这件事有点烦，然后我也有就是往后看以后，然后试着让我的视觉中心一直停留在很中间的地方，去感受那个方方的亮光会不会影响到我？后来我就真的觉得不行，真的会影响到我。
在这边还是呼吁大家看电影，请好好遵守影院规范。
没错， yeah. 不是他的手机拿的高到我一开始以为他要偷录，你知道吗？你懂那个高度吗？
殊不知人家只是想要看一些猫猫狗狗的影片，恨不得现在马上看。
我那时候真的想说怎么办，我现在要马上跟就是影厅的人员说他在偷录嘛。我真的一开始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想说如果我把手机拿出来拍他偷录的影片，那我是不是其实也是偷录的一员？
你无法呈现你的证据。
对、啊、
而且如果人员进来发现谁啊，根本就没有人啊。
读书果，天哪、啊、这是我上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还有一件发生的事情是，我这礼拜在听好味小姐的 podcast， 我在补前面那有一集呢，我不知道克尔高雅还有没有印象，他就叫拖延拖延症。然后那一集是在讲说、
那个很好听，
对，那一集很好听，大家可以去听一看，就是在讲说他们三个人拖延症的故事，然后他们如何
超好笑。
我那时候听完之后回去做一件事，发现哈，我竟然用拖延症来打败拖延症，因为我觉得这是那一集的主题其中之一。
没错没错，
因为各位知道我们虽然现在更新速度会慢一点，但我们还是尽量在礼拜日礼拜一或礼拜四上片，然后礼拜四的话我们会上五分推、嗯、那因为我本人呢就是最近五分推的时间我就会都留到礼拜三来剪。上礼拜刚过的那个礼拜四呢，我要去考试，就是我本来想说我要不要拖到礼拜四才剪，可是我觉得这样很阿宅，因为我考完试可能大概九点多十点，那这样就会又拖，拖又拖一天这样子，所以想说那不然我就礼拜三剪好了，反正我这个礼拜都没有运动，就知道我两件事要面对，一件叫剪五分推，一件叫 读考试的书，这两件事我都有拖延症，所以呢我就发现我的大脑会自动去排序哪一个我比较不想做，我就先去做另外一个。那一天呢，减五分的就减得特别顺特别快，我就
哇
然后我那时候减完的时候发现，哎，我这样减一减，哎，八九点就减完了，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休息一下，十一二点再继续读书那还好啊，考试是好结果，所以这只是想要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有拖延症的困扰，你搞不好可以考虑这样做，你可以趁这时候去做一些次要拖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哦，神奇，这是一个良效，就跟我现在明天要工作，所以我就把每天都会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拖到礼拜日才把它讲完的 podcast 礼拜六就讲完了。
我也很长耶，就是我觉得我在那里如果想要拖延工作的时候就会开始剪 podcast 好，本集的节目主题是一切为了身体健康的事都是好的吗？这集呢知识量不一定那么高那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
好的，
我觉得这集呢算是告解跟忏悔，然后还有找立伟讨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卡在心中的那个心结。就是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跟立伟任何谈话的时候，我们会很常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或者是讲我们在祝人家生日快乐或新年快乐的时候，我会很常说至少要注意身体健康。那这节主题叫做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好的事都是好的吗？是因为我过去遇过很多，可能是我跟我大学的朋友，或者是我跟我大学的室友，或是我跟我的一个挚友，跟亲密的人最容易发生。他们认为一件事情为了身体好，你为什么不做？
嗯，
然后这件事情一直都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很不开心，都曾经为了类似的主题吵过架，然后我赫然发现这竟然是我一个还没有过去的坎，我都要在发生或是甚至是冲突吵架的那些当下，这个心结才梳理了一点点，因为我平常没有意识到它，甚至我到了现在27岁了，我以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又翻开来一次又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哇，这件事情我太需要找一个人来讨论看看了。我刚才停顿一下是因为我觉得
你刚刚在把我定义成人不是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把你定义成一般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的这个想法很容易遇到很多人跟我有冲突，
嗯哼，
所以我会希望找另外一个人，在不是在吵架的情境下，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争点的情境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梳理开来，或许例如未来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不会像被踩到地雷一样大爆发。刚才讲的三次比较大型的争吵记录，大学的朋友、室友跟挚友，这三次第一次是在大概我大二的时候发生在一个 Messenger 里面 Messenger 群组里面，然后立伟在里面，然后
我在里面
对，你在里面。大三的时候是跟我的室友，然后上个月的话是跟我的一个好朋友。第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对对方说出就是你这样的话让我很伤心，而是我就是一个
不知道怎么反应，
当时那个当下对对对很带刺的状态，就是我就不停的冲撞说为什么你要这样想，或者是我用一个很荒谬的理由带过，就对方会觉得很荒谬。吵架的那些当下我会觉得有些事情或许我不会不知道它对身体好，但我有我自己的顾虑或是排序，或是我认识我自己，所以我或许会把某一些事情的优先程度有相应的修正。可是在那些当下我很容易遇到这些跟我很亲近的人，或许他们的确是希望为了我好，可是他们会有一个 default 的价值观，预设的价值观是这件事情为了身体健康好，你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最前面。我不懂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放在最前面，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情，甚至会认为说你只是想偷懒，你不够努力，然后就是
会变成一个谴责你的理由。
对，或是在当我对这件事情表达不满或生气的时候会说，就是你为什么为了 这样的试声器，我也是出于好意呀、啊。
你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集想要讲的事情是，过去我因为身体健康这件事有没有放在最前面，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好事都是最好的吗的几个吵架，跟我自己对那件事的想法，然后最后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诶，如果你想要劝别人身体健康一点的话，我们有什么样子更好的做法，然后希望可以以此去慢慢走过我自己的一些不应该去做
的事情。我后面有赋予这么大任务是不是？劝别人身体健康。
这是前情提要的前情提要。然后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先分享的故事是我跟我室友的。这样大家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会一直卡着我，或者是那个吵架的状态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在我大三的时候，跟我要好的室友他在我曾经发了一篇 IG 文以后，他就在我们室友的群组里面截图，然后讨论我那篇文的话是不是恰当的。那为什么那篇文会让他不开心呢？我大概讲一下，就是那篇文的主轴是我不追求，
心思主题
心思主题这篇文想要讲的事情是其实我以前不是一个很在乎健康，不在乎早睡，不在乎运动，不在乎身体舒服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代表的是一种生的欲望，但我比较没有那样子生的欲望。然后因为没有那样生的欲望，所以当很多人跟我说哦，你要早睡啊，你要维持健康啊，这样不健康啊，这样不行啊，你怎样才会身体好啊，才会健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就是反复在你的人生中一直听过这样的话，可是我又是一个没有追求这件事的人，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凭什么这件事谁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件事情。那我所以我得出来的答案就是我这篇贴文的主轴，就是我认为我不追求这件事情。然后
这篇真的很像要去投稿梁实秋文学奖之类的。
我要先帮这个室友做一些角色建立。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是一个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的人，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勾心斗角，他所有的话都是很真诚，他所有的快乐或他所有的愤怒都会很真心的表现给你，就是你可以，他不是一个例如会在那边顾虑东顾虑西的话，而是他真心的为你好，他就所有话都愿意讲出来，就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他的原因。他就因为我就发了一篇就是以我不追求为主题的 IG 贴文，然后他就有说在我看来，这只是不肯为自己身体健康负责任的任性发言。在我看来，我很生气你这样不照顾自己。当然，我也没什么办法。但如果你不追求不痛，那为什么要哀鸣？哀鸣不就是一种追求吗？可以不要痛，而且痛不痛不就是基于你自己有没有照顾自己？不是说他想痛就痛诶。然后他就说，姑且不论会不会死掉之类的，但让自己这样不舒适，你真的喜欢吗？还是你无法改变，所以直接放弃改变？我就说，反正我就有跟他小小的吵一些架，我就说，对我来说喊痛，第一是因为他说你喊痛不就是一种追求吗？我就否定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喊痛跟追求不痛不存在因果关系，我觉得我也没有一定要追求舒适，然后我也不觉得哀鸣好像要有一些资格，就是你要例如追求身体健康以后得不到你才可以哀鸣，对吧？这件事不存在这样子的关联性。可是我当下也觉得很受伤，觉得我很要好的室友为什么突然因为这样，我认为一篇是出于我自己主观意识的文而
批
评我，我好像做错了什么让你生气了。我也有跟他说是不是不能改变呢？我不知道，我不试图，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越来越感觉自己无法顾着自己在那个当下，无法感受到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对于追求什么的念头也感受不到。然后他就有说但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不作为的想法他很不喜欢，然后因为他喜欢我可以很好的状态，所以就是他感到很不开心。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最近你好像变得懦弱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吵架其实一二三来说是在第二个，所以 他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虽然我们吵架，虽然这个吵架还是让我很受伤，可是有吵架某种程度上是有对话的一种。而且我现在回头看这段对话，对我来说很感动的事情是，我的室友即使不开心，即使生气了，他反复对我强调的事情还是因为他在乎我，因为他重视我，然后他也知道有些东西不能改变，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他自己的评价。
嗯，
然后第二个的这样的故事，就是大家可以大概知道，我在人生中就会一直遇到这样的事情，或是其实大家生命中，或是你曾经可能也遇过跟我一样的人，反而因为不追求，如果你追求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彼此互动？然后这样的事情反复的发生，然后我也一直很缺乏一个空间可以去讨论这件事，然后所以。为什么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好，是因为就是我刚才跟立伟分享了一下，就之前有他在那个群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吵架的过程，那个吵架过程是非常不愉快且戛然而止的，意思是他没有像我跟室友的这个对话
有一个好的
有充分沟通，对，然后是我不同意的你的哪些点，可是我知道你的哪些意思，我感受到哪些地方的不舒服，或是我觉得你用这个东西来抓住我会让我感到不开心，而对方也有说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以及他重视我的这件事情都有在这个所谓的第二个故事里面被好好的展现。但在第一次我跟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产生类似这样的争执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足够的语言组织能力去陈述这件事，陈述我的感受这件事，我用了一个我觉得几乎是烂人的一种方式的回应，而那个回应让双方的对话无法朝向一个好的方向继续下去，而我也就在那个对话中成为了一个回话回的莫名其妙的人，然后成为了一个加害于他人的角色，然后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很感到抱歉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原来这件事对我来说不管你要说很重要还也好，或者是原来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我跟大众的意见交错的地方，就是我跟有过讲这两件事情以后，因为这都是在我大学时候发生的，然后现在我也已经毕业大概四五年了，然后就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离我远去，然后没想到前阵子跟朋友，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算很常熬夜的人，你要不管说熬夜也好失眠也好，然后所以我之前在跟我曾经陪伴彼此经历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朋友，他就有点像是一开始只是开玩笑 cosay 我说很常熬夜啊，为什么不在醒的时候把事情做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事情我也都觉得还好，然后可是我可能也会用打哈哈的方式说哦，就是我也有在什么什么时候很认真做事情啊，然后我也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早睡一点啊，或者是我有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他就说他的，我有点忘记他的原话，所以这里大家要持保留态度一点，就是
你可能会不小心解释错误之类的，
对对对，扭曲他的意思，他的原话就有点类似说，你如果就是例如白天的时候够努力的话会拖到晚上吗，然后想要让自己身体好一点的话你应该要更努力一点啊等等的，就是我会一直抓到这个观念，就是好像是我
不够努力，
对对对，然后这个所谓的不够努力成了一个值得被谴责的事情，然后在那个当下，就是它是在一个餐桌上发生的，然后所以桌上有其他人，但我们有点像是小小声在对话，但因为这些话出来以后我就有一点被小小的激怒，所以我就有再大声一点点，但还是没有大声到整桌都会听到拍桌大喊之类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说就是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了，然后我也不觉得就是现在你所谓看起来不努力的这个状态已经是我费尽所有力气以后撑出来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觉得说我已经就是说我不努力才会 变成这样，其实是一个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的说法。然后我就有表达这件事，那个当下他就是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或什么之类的、嗯。但后来就是他结束以后传讯息跟我道歉，就有跟我说，他说对不起，让你觉得，我觉得你没有努力过，然后让自己压力这么大。他说我是舍不得你压力大到身体坏掉，我下次会用别的方法表达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很不好的地方，是我认为我应该要先与他说话，因为毕竟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我可以在例如离开那个当下比他传讯给我更早先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毕竟 trigger 出一个我的愤怒反应那件事情并不是他想象过的，也并不是社会里面总是会发生的、嗯、明明他是被我波及了可是却先道歉，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下一次希望进步的地方。然后我当然也有跟他说，我说不会啦，因为主要是因为很多亲戚或是同学朋友都会一直重复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回答到很累。如果你关心我的话，分享给我一些经验或是发现挂号或秘方，我都会很开心。不过因为要我变得怎么样或是问我为什么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就会有一点保护机制出来、
oh.
然后最近又出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好像就在前几个礼拜才发生，所以出题的时候就有一点想到这个状况，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诶，我过去有过一二三那样的吵架。那我自己希望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所进步，以外背后那个所谓为身体健康为了你好，身体健康究竟在人生中的排序到底是哪一个位置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拿这个题目来跟立伟讨论的。那先来问一下立伟，说到这个题目的想法，或者听了
好长好长
这些故事的想法，
观众脑袋现在应该爆掉了。因为克劳高雅当初出给我题目的时候，虽然克劳高雅讲的第一个故事我参与，但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因为伤逝者主要不是我，就我跟观众一样，都是我在听的当下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听到的时候，就拿这个问题的问一下我哥，就跟你拿去问你伴侣一样。我说我们要讨论一切为了身体健康做的事都是好的吗？他跟我说，这如果出在是非题，当然是错的。怎么一切找反例这么容易？然后就想到，对耶，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当下你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题目太有陷阱了吧，绝对不能回答好。所以我那时候脑袋里面在想的是，那好，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对的，
那哪里
不对？对，是什么事情为了身体健康做的事可能不是好事，所以我有点往这方面去思考。那我刚在听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题就是我在听卡卡的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题很像可以代换成一些大家可以听得到的句子。如果你对身体健康这件事没那么敏感的话，可能是一切为了成功的事都是好事吗？一切为了追寻生命意义的事都是好事吗？一切为了胜选要做的事都是好事吗？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很多时候像卡卡刚刚讲的，我举一个差距比较大，像我刚刚提的那个胜选，很多人在讨论公共领域的时候，他会提的是如果不胜选那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切为了胜选做的事情都要可以吞得下去吗？那吞不下去的人，没有站在那一边的人就应该要被谴责吗？就活该要被谴责吗？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代换什么东西对你有共鸣，什么东西你可能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前提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例如假如像工作好了，虽然大家还是会希望你身体健康，但大家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不好的，或是在很多人例如突然要熬夜赶一个案子，大家即使会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哦，还是会一定程度的接受你为了工作去牺牲一点点睡眠，或者是大家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变成说例如工作或是刚才所谓的成功，它有些时候就可以被接受放在身体健康的顺位。 对对对对，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社会的讨论在讨论那件事情，就例如说很多大学开始会有了心理假，
嗯，
大家开始在乎心理健康这件事情。
高中好像也有了，国高中。
嗯嗯嗯，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它背景其实就正是社会过去不够在乎心理健康，可是很在乎身体
健
康嘛。我们公司不会，但我就举个例子来说，你要请假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没有理由的请特休，但你说出自己，例如你说出自己经痛，你说出自己生病了，例如发烧的时候，同事或者是上司的理解一定会比你说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今天情绪状况有点差，就还要来的能够获得理解、
谅解，
对，还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现象。然后其实到了现在有心理假，它仍然还是会被这件事情捆绑。那为什么社会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去接受你为了让自己舒服，心里舒服一点，类似相关的一些状态也放在身体健康顺位之前，大家会觉得哦，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理解的这个状况。
卡卡刚刚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后来有想到，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大学还是可能社会会有一种啊，两三点睡是一个很正常的表现，这代表你大学活得够精彩，然后好像你早睡早起是一个没有好好生活，我这边扩充一下生活的感觉，或者是你读广电系你怎么可能这么早睡，那你是不是其实没有在工作。我想到就是说社会真的有在鼓励我们追求身体健康吗？就是我觉得那背后的前提其实都预设成这样子，或者是两点睡跟三点睡在那边比较比来比去这样子。第一个当然是刚刚克劳刚讲的延伸的话，就会变成说社会或这个世界真的有在追求身体健康吗？那我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想到有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是他们在他们的故事让我想到，我觉得不算是反例，但是他是第一个跳进我脑中的例子，是苏打绿的心仪，贝斯手心仪曾经在 Podcast 的时候说他那时候年轻就大概每天睡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因为就是觉得我要拼事业什么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五月天的阿信，他一直都睡很少，或者是什么写词写到早上然后再 po 说他去看电影的那种动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就跳出这两个。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是要为了身体健康，会不会就没有这两个人的出现，会不会他我的生命中就遇不到这样影响我如此重大的音乐或文化，那这样还是好的吗？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去翻各种成功的例子，就像我刚刚举出来的那两个名人的例子一样，你都会看得到这些成功的人有多么多么的被放大，他们多么的多功处理，多么的让自己不休息。那你什么时候会看到社会把身体健康放在很前面？对我来说，我就是看到很多老年的访谈但老年的访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他们经历过了啊，他们经历过那个时间点了，所以他们讲得出这些话，那个东西的差距。我就在想，就这也是社会或者是现在追求价值观可能有时候也会让很多人撑不下去无法喘口气的理由，就是你同时要我看这么多成功的例子长这样，但你同时又要我追求另外一个很像是相反去做的事情，那你到底要我干嘛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相对身体健康来说其实比较在乎心理健康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小段想要来谈的是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的相互影响。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熬夜的想法就正好符合了我自己看待这件事的相互影响，因为我很多时候如果熬夜的话，其实不一定是因为工作做不完，有时候可能是，也我有时候选择熬夜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我再把某一件事情做完我心情会好很多，然后我就觉得
比较舒爽，
对，然后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识会知道说，如果我把这件事做完我心情会好很多，我的身体会好一点，
啊，
然后它也会影响到我明天的情绪，我看那件事。然后虽然我们知道很难做到睡眠补偿嘛，那个所谓的晚睡的东西休息个几天，可是我知道我这个当下的情绪会好一点，我会有点像是想要用这件事情去弥补它。幸运的事情就是还是要帮现在公司讲一下，不管是因为身体健康请的假，或者有时候你其实不说情况就是因为身体健康请的假，其实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对，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也比较幸运有遇到这样子的环境，虽然我也不是很敢请，我有时候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介于一个勉强可以工作但不完全可以工作的情况下，我会选择请假然后工作。薛定谔
的工作态。
对，我会选择。
对，要跟观众讲一下，特尔高雅之前就有讲过，他的请假不等于不工作。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前阵子我伴侣就觉得，哈，你都已经请假了，有什么要工作？我觉得比起因为我要工作所以我不请假，然后我当天的工作状态没有像我一般的工作状态那么好，然后我心情会超差。我还不如就请假，然后在我可以接受
设成零，
对对对，然后在我可以接受状态下工作一点点。即使我今天请假了，我有工作，但我心情会好很多。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就我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记得有过，应该算是前一份工作的一阵子，是我本来就很常感冒。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有听前面几节话，就是两个礼拜一小病，三个礼拜一次大感冒那种，
每周都会发烧。
对对，现在好了很多，现在好很多了。我前一份工作压力比较大，就相比现在这份工作，加上作息也比较不固定，甚至一直处在高压，就我不觉得除了假日以外，我的下班时间算是真的在休息，因为前一份工作的性质的关系，我觉得那一阵子的健康状况是彼此影响的。就是我心理不好影响到身体，然后身体不好也影响到心理，因为身体不好我就心理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个是我记得我比较惨痛的时候。但那时候你就会硬撑着身子也要去上班，因为你就会觉得请一天就事情不会解决，所以你不会觉得请假像是在放假这样子的状况下，所以就有点积累吧。但是这是俗称说的离职治百病。对，所以你要说他到现在有很影响到我吗？我觉得他让我知道那个状态之后，让我在现在更知道什么是我无法解决的情况，那我会避免去让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像我在这个节目上，应该是我比克尔高雅常讲说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了解就是 follow my body my heart 这样子的观念，就是因为或者是像我们之前那个休刊的休个一周的决定也是我下的，就是因为我之前知道这个东西，我做这件事身体健康会 bad， 心理健康也会 bad， 就是所以我就会避免去做这件事，我慢慢的去靠着我的身体让我去知道说 OK 这个东西做一做我身体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好，我试错，我去知道这件事对我可能不好，所以我不去做。那当然是因为我是一个我可能没那么追求着，像我们之前跟如如聊的时候，如如可能看新闻系是一个飞蛾扑火的状态，所以你说心理健康真的有影响到我真的很大吗？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所以我可能没有资格说太多什么，所以 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具体，但我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它彼此的影响是存在的。
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偏见，就比起有些人觉得身体健康比心理健康重要，那我有可能反过来其实是一个拥有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更优先的一个偏见的人，所以大家也不一定要跟我拥有一样的想法。那当然其实前面讲了就是室友的那个故事，我现在跟那个当下自己还是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更不在乎身体健康，就那个时候对于追求身体健康好的人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排斥，那那个排斥它背后当然是有自己的原因，会因为被很多拥有这样子优先序的人谴责过嘛，所以会更加排斥。那我其实现在是会觉得他如果能够在一个更加平衡的状态就好了，会是这样子的想法。
我刚听到克劳高达讲熬夜这件事，也是我觉得可能克劳高达一开始在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最会被顾祥阳念这个词的一个一个情况。但是我想到两个点，是第一个点，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也只是这100年来发生的事情，人类才这么短，尤其是如果你把人类的对象拉到即便是务农好了，就是以前人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你七八点睡对他们来讲就可能是你哪一个不爱困，那你现在不会觉得七八点睡，尤其是现在的888三等份的工作态是被发明，就是工业革命被发明出来的结果，所以你说的现在身体健康跟以前人们说的身体健康已经不是同一个事情的。所以当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可以去想说，其实生活现在的生活形态跟我们以前认知的形态已经改变很多。当然你可能可以从一些医疗文献，像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里面去探讨的有很多具体的案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是社会一直在变化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我刚刚想到的是我不知道卡卡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想到的反例是什么，但我刚听卡卡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不就是痛觉存在的意义吗？如果身体就只有，如果我们都不去尝试痛的话，或者说这个痛觉不存在的话，世界上有多少的刻骨铭心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多很多事情的尝试，或很多很多人类在进步的边界，都绝对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对，当然这是放到一个更宏观的事情去想，那如果你放到更个人的层面的话，其实就是那简单的一句，要不要踏出舒适圈。对，那这当然是看个人的选择，跟个人在你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候的你的一切加之于你会做出的判断，没有一定要踏出或不踏出。但是舒适圈里面很多是可以让它继续延续下去，它原本的状态，原本的自然而然对它来说，它可能觉得当它是最好的状况。但是有时候那个突破就在于它有没有踏出去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反例。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一切为了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前提是我们要尽量活着吧，不然追求这个身体健康的意思是什么？
活着，活得好。
对，就生之欲。好，我很喜欢的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Ikiru。但是，如果在你面前对话这个人没有在追求要活得长久这件事，或者说他甚至不觉得，对我来说活得久是因为我害怕死亡，想要追求身体健康也是因为我在害怕死亡。这个我在节目上可能讲过，是就我不能去住永夜的国家，就是因为我在深夜的时候那种害怕死亡的情绪感会一直浮现在脑袋中，就是想着我闭上眼睛之后的我人生最后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所有的思考都不会有结果，因为当我一直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但是那个害怕死亡的点是促使我可能会这么去注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一个点。但要是有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害怕死亡，那身体健康其实对他来说这个东西，这个身体是一个，对，是一个容器，是一个载具，是一个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一个可以被指名道姓的东西。那其实对他来说，他真正搞不好追求的意义是在于他做了什么事，他留下了什么，而不是身体健不健康。这是我在想这个前提的时候也想到会有这种人，虽然我可能还没遇见， 我觉得有这种人，尤其是可能是那些为艺术文化更高的理想奉献。
就是刚才前面最前面讲到我跟室友的故事的时候，讲到我的一篇 IG 文，就是我就把那篇 IG 文的末尾念完，就是因为我里面写到说，就很多人说这些啊，可是我觉得我不追求啊，我不追求健康早睡啊，不追求运动，不追求不疼痛，不追求舒服。我说很多人说要健康早睡，我说为什么要？然后后面最后一段是写说，当然如果你回答说不然你会死掉，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不追求。就是我那篇 IG 结尾结在这样，所以也一部分是我室友为什么会担心的原因。那但是长期以来我也一直都是觉得但也是长期以来现在就再次强调，就是现在好很多了，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都不觉得活着有多重要，或是应该说我可以很感受到有很多时刻选择死亡也是一个选择。我觉得大部分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它从选择里面删除，但是不应该是这样。不管是有人已经选择了死亡，我们也应该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勇敢，然后有时候这几年也会大家会谈论到这件事情，是
安乐死
对，安乐死，或者是说他就是因为承受了太多太多，你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什么，所以你没有资格对于他的选择这么的品头论足。现阶段或者是可以预想的未来内，这个选择永远都不会是你的选择，也不代表你可以因为大众不会把这个选择当成选择，所以你去批评他的选择就是合理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死亡这件事情，我们要多看重死亡这件事情，我们要避免死亡吗？有时候会成为是大家过去至今的一个迷思，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刚过完年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说，我其实连续生了两场病，而且大概就病了三个礼拜，
然后月经就来
了。因为其实对，然后月经就来了，然后月经来完以后，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月经超级痛到，就是我在就是去跳完舞走到捷运站的路上，我是直接痛到走不了路，我就是直接跪在骑楼的柱子旁边敲墙，然后我还被路过的阿姨关心说啊你身体不舒服哦，然后我再去分享，就是她说、啊、你身体不舒服哦，因为我的朋友在旁边就搀扶着我，然后我就微的回头说我经痛，然后哎，整个大沉默，那个沉默的时间长到我跟我的朋友后来讨论的时候，从那段沉默里面知道了一件事情，是阿姨是一个不会经痛的人，就是你即使是一个过了更年期的人，只要你有过经痛，你的沉默都不会那么长，你可能只会想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再回应，可是那个沉默长到就是啊，果然这世界是有很多人是不会经痛的啊，因为其实我妈也是一个不会经痛的人，所以她对于我会经痛这件事她一直都不可以理解。对，然后反正对，这又是一个生命经验去限缩他人的想法，然后因为她就大沉默，然后
不是每个人都会经痛哦
然后那个阿姨沉默到后来阿伯说啊，不要、哎、没关系不要管他啦，然后说完不要管他以后，他又就是就拖着阿姨走了以后，他又回头跟我说一句啊多喝热水哦，然后走我就觉得我跟我朋友都觉得这个太荒谬，但后来觉得算了我后来觉得算了，因为如果就是大概率阿伯跟阿姨其实是伴侣嘛，那对于阿伯来说他的伴侣其实是一个不会经痛的人，那他只能说出多喝热水这样的话也是
合理的，
也是情有可原，对，可以理解的，就是、符合人设的，符合角色的。然后就是对，就是前阵子
高标了啦，
感冒完，
所以刚刚那个荒谬情况下，
没错。然后因为感冒完又经痛，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也在一个算是相对来说很差的状况，我自己就会一直觉得你只有心情好起来，你的身体才会更容易好起来，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就在 Threads 上面发了一个小小的 murmur， 我就说我不知道心情好一点的话身体会不会好一点，因为像前几个礼拜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要见，门一步都不想要踏出，然后讯息一个都不想要回，所以我那时候累积了超多讯息都没有回，即使是能很重要的朋友的讯息，然后我也都提不起劲去处理去做，然后甚至即使是有身体健康的影响，但因为我过去其实是有发烧了还去看 live house 的经验但我好不容易想要把我自己劝出门，然后订了电影票，结果就是整个状况低落到就不想踏出门，我宁愿承受退票那个手续费，我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出门，就是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刚才讲的电影院那个例子，其实因为反正他应该也会听，所以我就讲，就是其实是原本跟浩哥约好要看电影，然后那几个礼拜身体健康也真的很差，就是声音完全发不出来，然后喉咙化脓，然后情绪状况也很差，所以本来很早就过年前可能就已经约好要跟他看就这一条串条，对，看可怜的东西，然后年后好不容易发烧结束了，就是剩喉咙痛，想说好，那真的一定要约成功，然后我也为了敦促自己可以出门，所以跟他约好了时间，然后订了电影票，后来又好像隔前一天还是当天早上就跟他说我今天应该是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后来就是又退票，然后后来又才约成功，然后才成功的在昨天终于看到电影这样其实这一题从刚才前面讲的故事，不管是有被剪进来的故事或者是没有被剪进来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就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情可以推到哪里，或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避免所有为了你好的情节，我们的个人情节，然后所谓为了你好永远都是错的吗？永远都是对的吗？那刚才有说嘛，永远这个字一出来就一定是是非题里面的叉。那在我的一二三的故事里面他们背后一定都有着对方对于我或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在乎，因为你不会随便对一个陌生人提议一起去做一件事情，你不会截图一个你跟他超级不熟的人然后说我在乎你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然后或者是因为关心对方希望对方不要熬夜，然后所以给出了一些建议。在这三次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我个人的情绪，其实有时候是出自于一个我说不定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而这一些努力好像一并被否定了，那这件事情当你又加诸了一个我是为了你好的时候，我原本那些努力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或者是零价值，或者是它不被肯定。那这对于很多从小到大不一定很常被肯定的人来说是一件相对来说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当你要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先想过跟这个人相处了10年、20年、30年的人就是他自己而已，而你所有讲的话会不会成为一个否定10年、20年、30年来跟他自己相处的那个自己，这件事要相对来说小心一点。你或许不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这样子的话受影响的人，可是有些人会，有些人在过去以来一直在跟这样的自己对抗，可是你或许没有，那 maybe 你是幸运的，但不代表你没有经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否定他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好，那我先讲一下
好，
我刚听克劳高雅这样讲我就觉得说 我很庆幸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会觉得"为了你好"这四个字很需要去被质疑的一个当下，一个当代，因为这四个字是多么的利益良善到很难去发现它背后的动机。但是这个质疑在现代社会被充分的提出或广传，或大家会去正视这件事，我自己觉得是很幸运和很幸福的。因为其实这个"为了你好"，把那个中间的"你"变成"为了你身体好"，那其实就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去认为说，身体一定是不能不好。跳远一点想的话，就是身体。当然不能一直都是好的，大家知道这件事吗？就是身体是要生病过的，你没有生病，你要怎么知道病毒有多可怕？就是身体是需要外界的环境，就是为什么小婴儿危险，就是因为他整个身体是没有经过很多很多的疫苗，或者是没有经过很多的小病跟大病，就很像是。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刺激，就这个刺激不一定是好，但是要有这些刺激的，但是这个刺激才会使身体的反应去让他知道啊，这个是不好的，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预设身体要一直都在好的状态，因为这反而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那他下一次生病的状况搞不好会让他接近死亡。
这种情况其实就有点像是大家会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失败过，他那一次失败就会，
啊，跌到最惨。
不管你说失败也好，然后生病也好，你身体去认识了这些病毒，你才有可能，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也会变得更好，你也会比较知道自己在生病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跟自己的情绪的状态，在下一次即使遇到了更大的事情，你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应对。所以最后就是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还是其实这题看似包着一个身体健康的皮，其实背后想要讲的是，这世界有比你想象中更加多元的价值观。然后最后想要说，在不要总是就是我们不要被为了你好这样子的个人情节捆绑是很重要的，但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也不代表你不可以关怀他人，也不代表你不可以为了别人好，也不代表好像在这些时候你什么都不说一定是最好的。像是我后面讲的两个例子，其实就是还是有吵架，可是我可以从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感受到关怀，或是这几年偶尔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或者是我的伴侣都给了我蛮多精神上的支持。然后我觉得在这些时刻，就是比起谴责或是质疑，取而代之的，我曾经遇过很多陪伴性的话语，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不管是例如说，我们下次一起去做什么什么吗？或者是以身体健康为例，好，先不要以就是死亡这样的前提的话，
我们没有在鼓励采取任何一种价值。
的话，就像我的同事，他们就很常说："我之前有遇过看什么什么样的医生很好，或是有时候就是，我上次经痛的时候，我有喝过红糖水，你需要一点红糖吗？"就是，即使我知道他是关心我，他有点像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作为我们两个互动的那个基础，而不是以强加说你要喝，或者是你干嘛不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或者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的，相对来说好的一些行为，就是分享他的经验，分享他的感受，或者用一种"哇，我发现了这件事情诶"的感受，在跟我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心情好一点，然后我也觉得，能够这样子说话的朋友，又回到上一节主题，能够这样子说话的朋友，有时候不是他们自然而然本来就会这样说话，而是或许他们自己的经历很多，或许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们才会知道，其实这样子去跟他人分享，更能够包容对方所有可能处在的所有情境的状况。然后我有收过很多这样子的正向回馈，也想要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最温暖的时候是别人愿意给我一个抱抱的时候，或别人有那个意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棒了。他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说明
做什么。
那对对对，就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大部分是这个时候。那的确也会有一些听到来自家庭的一些问候。他们从小到大只知道怎么样，你要说他是不关心你吗？或许只知道这样来关心你，他们不知道可能可以有别的方式。但是因为这样去谴责他们的表达方式或表达意图，有时候也不尽然是一定要的。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个其实对，就是回到我们之前或者说我们好几集都在讨论的，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背后的温暖，那他可能很拙劣的表达，他可能表达让你不舒服，也不代表他真的是希望你不好。那当然有那种希望你不好的那个就另当别论，但是对，是 我自己更愿意去想他们这样子背后可能的意图。
就是立伟刚才讲的也很好，就毕竟我有说这集其实是我的告诫跟忏悔嘛，然后但是获得越来越多状态上的余裕以后，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其实过去不是大哭就是大怒这样子的情绪状态，但现在这几年有越来越多人给我的关怀，让我慢慢建立一个自己的safe zone， 就是安全的空间以后，我会倾向这样做。就是如果对方做出了一个你觉得哇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做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是给你建议，有时候可能比较严苛一点是给你谴责的时候，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一个我自己的万用句子是，他过去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才让他例如说出这句话，他过去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才让他例如认为做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才会在这个当下选择了这个做法，这个决定，这个行为。然后我觉得以这样子的开头为前提的句子帮助了我很多，即使这个人例如看起来很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一直用酸人的方式在处理，你可以去想的事情是例如过去他因为做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的正面回馈，例如他激励了别人，所以他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他人有帮助的。或相反过来说，有点像是他的家庭是这样教育他的，他过去例如父母可能都这样对待他，并且他或许有了好的反应，所以他也会想要用自己身上有获得这样好的反应的事情来对待别人。或相反的，他过去没有获得这个东西，可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需要，可是他成长过程中缺乏的，那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即使他可能其实不知道这件事不一定适用于他人，他可能只适用于自己。所以当大家跟我一样遇到很多这种对方让自己 trigger 出一些不好的情绪状态的时候，第一是先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慢慢去想自己过去有哪些事情有哪些情绪累积成现在的你自己。很多愤怒背后其实是困惑跟悲伤，我很常这样觉得，也去一定程度的理解它，当然不要过度，一定程度的理解它会是人与人相处很好的一个状态，也不能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去思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
太棒了，结尾大师。
对，
嗯，
我自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些东西，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一个 murmur 的故事，那也没有关系。对，就是分享这个东西给大家。
好，那下一题。
好，下一题的话想要跟大家来聊严肃一点的东西了，就是今天这集还是相对来说
这集也是严肃的吧，
对，但是就是比较个人状态的，就是这集想要来聊的是公审文化好不好。然后副标其实是如何看待公领域的话语权。这里要讲的事情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为什么会特别出这题，是因为虽然 立伟没有在关注韩娱圈，但是韩娱圈最近有一些争议，然后是
恋情吗？
对对对，恋情的争议这件事情就闹得韩娱圈最近沸沸扬扬，就因为绯闻的事情，因为交往的事情，虽然这是很私领域的事情，只是
正在戴耳机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去了韩星版逛了三天也看不懂呢？没有啦，我就是去看一下报文，然后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退出来发现啊，隔天怎么又不一样，然后再点回来啊，又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其实这几年一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就是好像一方想要公审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好像要对某一方对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件事很不合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就是例如这样的公领域，这样子的社群的公领域去公审一个另外的他人，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做？我们到底想要用话语权来做哪些事情？社群平台它赋予了一个很尴尬的状态，是因为它既是你的私领域，它却也是大家公领域，就是所有人看到，所有人都可以去留言，所有人都可以去发文。而这件事情，所谓社群平台赋予公领域，赋予公领域的这件事情，我们又可以回到一件事情，是在去年年中的 MeToo 运动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受害者，他们都是透过社群平台去说出话来，就是社群平台也赋予了这些人话语权。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社群平台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事情？所谓的公审或者所谓的吹哨，哪些事情适用，或是我们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例如一个良好的拥有良好媒体素养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或怎么样讨论这件事情，而这些事情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对于这些公众人物的认识。我有点想要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不是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导火线，所以主题是公审文化，但其实想要讲的东西也不只是公审文化。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下礼拜一起来上课咯。
没有，
太难了吧。
不会，
这是要放到有话好说吧，或者是那个公司的星期五之夜。
其实林晨佑那些事情我也觉得是，
你说谁？
林晨佑跟赖品之前的事情。下集我们就来聊聊一些比较社会的事情，对，希望我们可以聊出一朵花来啦。对对对，那这就是今天这集的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伟，
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拜
拜。